是王新远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声音清楚吗？哦，那好，大家都能听到啊。今天我们呢，正式开讲《医学三字经》。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啊，因为《医学三字经》呢是中医的入门书，也就是大家从这个本书开始就真正的踏入了中医的门槛儿，将来呢就可以登堂入室了。所以我想在听讲的各位呢，都是热爱中医的朋友啊，大家呢都想学进去，所以说呢，一定要从这本书入进去啊。当然也可能在座呢有一些是学过中医的啊，或者说呢已经中医学校毕业的也有啊，也有一些咱们的朋友们啊。但是呢，要明白这一点，就是你拿这本《医学三字经》好好的看一看，如果这里讲的内容你不知道，说明你还没有入门。那么关于这本书的讲义呢，实际上在我的博客上呢，有全部的这个书的内容。很高兴的是呢，我们编的这套医道传承丛书啊，也出版了。其中呢，第一本呢就是《医学三字经》啊，我在博客上也发了一个消息啊，已经都出版了。当然不是全部吧，出了一半。啊，当然这个我们现在基础入门的这些书都有了，所以大家呢就是比如说中医的四小经典啊，第一本呢《医学三字经》，第二本呢《平湖脉学》啊，第三本呢这个这个《药性赋》啊，《药性歌诀》，第四本呢是《医方集解》啊，所以这个四小经典呢我们已经出全了。啊，所以大家呢，作为一个基础的书呢，一定要把这四本书学会了，才是真正的学会中医了。当然，往上学呢，学四大经典，这些呢，我们这个医道传承丛书里也都包括。所以我现在拿着呢，就是这本《医学三字经》的，作为咱们的这个教材啊。所以大家呢，看看手里有没有，没有的话，赶快去买一本啊，因为这个看电子版的跟看纸质的教材呢，还是不太一样啊。尤其是我们这套教材呢，是古色古香啊，是这个非常清楚，给大家呢看了以后呢，也会有一种愉悦感啊。这本书呢，后边的后跋呢是邓铁超老先生写的啊，所以也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。大家看一看这后跋，就知道中医啊怎么学。前边呢是我写的一个前言啊，这个前言呢就是讲了一下我所了解的，就是如何学习中医啊。这个这么一个方法次第啊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那么《医学三字经》呢，这本书呢，我们今天呢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啊，让大家知道这个书如何学习啊，它的重要意义啊。这个医学这个医道传承丛书呢，在它的目录在我的博客上也有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这个全部内容呢，这个上面目录上都有。大家现在在网站上都能买到，应该这个书已经正式出版了。那么《医学三字经》呢，是清朝陈修元老先生啊他的一本著作。自从他这个书出版以后呢，就是历代的医家呀，都是把它作为中医的一个最佳的入门书。那么我们大家要想中医学好呢，也得学这本书啊。这本书的好处呢是什么呢？我们用四个字来概括。叫深入浅出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，因为你本人呢，你写这本书的人呢，就是说他得是学得很深了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我的博客打开的就是这个音乐啊，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上去看一下，这资料还是很多的。你首先呢，你自己要深入，作者要深入，同时呢，你还能浅出。你还能去引导大家啊，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。那么这个本书呢，就能够把大家引入中医的唐奥啊，能够让大家从入门给你引导到四大经典《内经》《伤寒》《金匮》《神农本草经》，给你引入这四大经典，所以它叫深入浅出。但是你入这个门呢，很容易。我想在场的各位呢，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人。那么你学这本书都能学懂，所以说呢，深入浅出，由第一个台阶儿一步一步把你领到中医的殿堂啊，所以这个书呢有这么大的好处。那么陈修元老先生呢，他在他的这个序言里呢，其实讲得很明白了。大家翻开《医学三字经》啊， 这个陈修远老先生的序言啊，在这个啊，当然我再补充一下，就是在正式读这本书之前呢，大家翻开这个《医道全程丛书》《医学三字经》的这个第七页啊，第七页呢就是还是这个前言的一部分啊，这儿呢有一个道生堂学规啊，这个希望大家先看一下，这个是。良师益友，多方请益啊，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慎思明辨，取法乎上，学而时习，学以致用，大慈恻隐，济世救人啊。这几句话呢，讲的就是一个学医的正确的一个途径啊，正确的方法，就是我们要秉着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去学习医学呢？首先呢，你要有良师益友。啊，这门学问呢，一般来讲没有自学的，一定要有良师益友才能学会，而且还要向上的勤求古训啊，因为它是传统文化嘛，你不可能自己这个自己编造，所以要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博采众家之长啊。但是只有你勤求了古训，你才能博采众家之长，要不然你不知道谁说的对，没有鉴别能力。慎思明辨，取法乎上，就是你学了这么多东西，这么多内容，甭管是古训呐、众方啊，你还得慎思明辨呢。你要思考，医者一也嘛。中医学学习呢，必须要思考。你通过思考呢，才知道什么是最正确的，而且还要取法乎上，同样是正确的，我要取那最高的啊，取法乎上。学而时习，因为这门学问是实学，所以你是实践的科学，所以大家在学了中医以后，随时要实践，而且中医是非常生活化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把它运用于生活当中，最起码可以维护我们大家的健康，进而呢，你可以把中医哲学用于你的人生，用于你的事业当中啊，所以中医就不单是看病了，中医是一种非常高的、非常伟大的哲学啊，也是一种科学。学以致用，就是学了一定要受益，一定要受用。你不能学半天医了，自己家里人的健康你也无法维护，那这个学的还是不对。大慈恻隐，济世救人，甚至于呢，推己及人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你维护了你家里人的健康，进而你去，甚至于可以让你周围的人受益，进而推广啊，甚至于您将来成为一代名医，我们也非常赞许，是吧？随喜您的功德啊，您成为名医呢，你可以救更多的人啊。所以说呢，有这么一个学规啊，大家学习呢要秉着这个原则去做啊。那么具体的方法学医呢，应该是半日试诊，半日读书啊，就是应该跟老师抄方，同时呢读书。读什么书呢？就读我们这套《医道全程丛书》就对了，因为我们这套书编的呢，它是有次第的，而且是选择善本，保持原貌。所以这是中医学里最重要的，该读的书都全了啊。所以说呢，大家读这个书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中医的一个学者。那么这套书它分成三个阶段：基础课程、经典课程、临证各家啊，分成这仨阶段。最终呢是归于易经啊，就是医道同源嘛，归于医同源啊，归于易经啊，归于道德经啊。所以说这套书呢，有这样的好处。所以这三个阶段，咱们现在就进行第一个阶段了，就是医学三字经啊。我是希望将来咱们学习完医学三字经以后呢，能往后接着学啊，一直学下去啊，学个若干年，把这个医学学明白了。当然，我也是这种愿望啊，看大家的这个缘分吧。所以这三个阶段，我们这套书呢，针对三个阶段呢，它是分成四级，第一级叫医道门径啊，这就是那个基础入门的这一套课程。第二级呢？叫这个医道准绳，这就是经典了啊。第三级呢是医道源基，就是临证各家。第四级呢叫医道溯源，也就是说找到医道的根源啊。这就是最重要，就是易经，其中还有呢什么道德经啊、五行大义啊、洪范呢啊，这些呢也是作为一个医家最终要学习的。所以这个前言呢，大家有时间可以好好看看啊。医学三字经呢。这个老先生呢是陈修远老先生的著作，他是生于乾隆18年，啊，去世呢是道光3年，他是生在这个时代的一个人啊，乾隆赶上乾隆盛世了啊，但是呢也赶上了这个道光年间啊，这个已经就是说中国已经要乱了啊，这个他也去世了，他是林则徐的叔伯辈啊。 他是林则徐比林则徐长一辈，因为他是福建长乐人啊，跟林则徐是老乡。林则徐的父亲呢，经常跟这个陈元老先生呢一起探讨医学啊，这个林则徐呢就在旁边站着啊听，小时候嘛是吧？这个他都写过这种都有这种记载。那么这个陈文元老先生呢是一位儒医，也就是说一边攻读举业，一边呢学医，是这么一个人。后来他中了进士，曾经做过县令，所以他就是这种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，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啊。在历史上，我们现在历史上这样人很多啊，所以说呢，他本来呢是年幼的时候呢就拜了这个泉州的名医，叫蔡明庄为师学医。乾隆57年他中举了，曾经也中过进士，曾任这个直隶省广平府的威县知县，后来呢又任这个正定府灵寿县知县，代理过正定府知府，所以他曾经最高呢做过代理知府。他呢这个人呢，就是有一次呢，就是这个朝廷啊派他去赈灾，因为在河北一带当时闹这个瘟疫，他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，哎，自己染上瘟疫了，结果他就昏迷了。昏迷以后呢，因为当时不知道怎么治，他得了病了没人给他治，后来他清醒了一下，清了一下自己给开了一个方子，把自己治好了。治好以后呢，他就感觉到，哎呀，这个医道必须得提倡，因为这么多灾民呐，没人给救治啊，所以大家想想，03年非典呢，像今年的这个禽流感呢，确实这个传染病是很可怕的，所以他呢就写了一些书，就是开始呢普及医学啊，所以这老先生呢，后来呢就是退休了啊，致仕嘛，退休了，就是嘉庆24年啊。在家乡长乐嵩山景山草堂讲学，培养医学生。他是既讲儒学又讲医学，他的学医弟子呢非常多，而且老先生的著作颇丰啊。最重要的是16种啊，他的16种著作啊。这本书呢，大家就翻开，就是这本书的正式开始了。然后第一页，医学三字经小引。医学三字经小引呢，它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书是怎么回事啊，就是过去啊，一个小孩刚开始认字读书的时候呢，在私塾里头，老师呢先给一本书叫《三字经》，我想很多朋友们都念过啊，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是吧？这个《三字经》，所以大部分学私塾的第一本书都是《三字经》啊，什么百家姓啊，千字文啊，是吧？三百千嘛，所以这就是开蒙读物。为什么让你去念这个三字经呢？一个是它变诵，它容易念诵，三个字容易念，容易记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给你指示门径啊，让你将来你学习这个正统的学问应该怎么学啊。这里头呢有中国的历史啊，以及这个讲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啊都有。啊，所以大家要以这个三字经是作为一个中国人都要念一念的，是吧？都要学一学。你就是活到80岁，你作为中国人没学过三字经，您还得回去念去，因为你缺一课啊。那么学医的开始呢，应该先看哪本书呢？他后来呢就没有什么一定的啊，没有人规定说学医第一本书应该念什么。如大海茫茫，错认半字罗经，便入牛鬼蛇神之域呀。所以你学习的时候，第一步很重要。第一步迈错了腿，走错了路，这以后呢，就陷在这个海里头，什么海呀？学海当中，茫茫这个大海中呢，没有一个罗盘给你指示这个方向，最后呢，就可能到了牛鬼蛇神之域，掉那儿出不来了啊！就算是那个就在大海里就这人就淹死了嘛。所以说，为什么要写这本《医学三字经》？就是说，医学也要找好方向，不能随便乱学啊。他甚至于老先生呢，为了大家能够重视这书呢，他就说了谎了。他说这是叶天士写的。为什么当时叶天士是大清国第一名医嘛，大家都崇拜叶天士嘛。你要说叶天士写的，那肯定大家赶快看。叶天士比陈老先生名气大多了啊，所以他甚至不惜就是不要著作权了，说这是叶天士写的，为了大家好能够学这本书啊。但是后来他的朋友说呢，说还是您署自己名字吧，要不然这事儿搞乱了。 啊，最后呢还是署了他自己的名字。为什么这个书敢叫经呢？大家注意啊，这个中国文化里头啊，叫经可不得了，是吧？你比如说佛经一定是佛说的，那么这个咱们传统化这些经，四书五经，那么这个五经呢一定是就是真正的经典，是吧？能够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才敢叫经。那么这个清朝人写本书为什么叫经呢？因为什么呢？这个里头的东西都不是陈老先生自己的东西，他是采集的经文，也就是医经，我们老祖先留下的医经的文字，他只不过他整理了一下，便于你学习，还是圣人传下来的，没有一个字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啊。所以说不要认为他这个经字呢有僭越之嫌啊，所以他完全是遵照古训，他没有敢那个自己瞎编啊，所以对陈老先生呢非常尊古的一个人。大家再看这个第四页啊，他的繁例第四页，他说学医史啊，基在于入门，入门正则始终皆正，入门错则始终皆错啊。所以你看什么学问都是这样，入门是最重要的，你入门入对了，以后走的路都是对的，入门入错了，那么最后走的都是错的啊。所以大家也是，你比如说你这个你上哪儿去啊，你上高速上错了是吧，应该上这个这个京藏高路高速，然后你上了京城高速了，那您这路可走错了是吧，越走越远越走越远，所以进这门是很重要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学医就不知道从哪门进啊，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拿中医药大学的教材学，他认为这个是国家规定嘛，一定是正确的啊，但是不太传统，我觉得我不太提倡啊，我不太提倡，我觉得呢中医是传统文化，那一定要按传统的方法来学。就好像有人请教南怀瑾老先生学中国文化应该从哪入门，因为有一位留洋的博士回来觉得自己啊欠缺中国文化，他问南怀瑾老先生应该学哪本书，南老先生说你去找一本三字经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你回去念去啊，因为你没念过。所以我就讲你活到八十岁你学传统文化还得去念三字经。那么我们现在也是，你就算中医博士毕业了，如果你没念过一些三字经，你不知道其中的道理，您还回来接着念啊？您就是那个多高的位置、多大的人物，你想学中医了，你也念这本书，从这儿开始啊。而且这本书要念好了以后，你这学问可不小了，应该说你这治病效果也非常好了。我可以告诉大家啊，所以你学了多少年中医，你学没摸着门，你可能还是茫然的。但是你这本书弄明白了，你很多问题全清楚了，而甚至于呢。他给你铺了一条路，就是将来能够去学习四大经典的路。如果你没有学过这些基础的入门书，你直接读《内经》《伤寒》《金匮》《神农本草经》也可以读啊，除非你是绝顶的聪明，一个天才，真正的天才，不然你很难读懂。我可以跟负责任跟大家讲啊，你要是天才另当别论，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，我觉得恐怕很难读懂。有可能你认为你已经读懂了，你比如《伤寒论》，我已经背下来了。我认为已经读懂了，有可能你读错了啊，所以这个入门呢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说呢，他这个书呢是阐明的圣法，圣人传下的法啊，所以他引导你入门是非常正确的。他不会给你讲特别详细，因为入门嘛，讲那么详细你学不过来。但是这个给你的是秘诀，你得到了秘诀呢，也应该说很详备了，已经以后慢慢体会可以啊。所以说这本书呢，通盘学习，整体的学习啊，所以你熟能生巧，你把这本书弄熟了以后，你就触类旁通了啊，左右逢源了啊，所以这个书呢，值得大家，起码咱们这个这半年的学习吧，值得大家下功夫啊，这个我觉得呢，这个那么你们就干脆拿出半年来，是吧？每天最少花十分钟啊，最多花半小时念念这个书啊，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啊。每天拿出，不是说那个我一次性的我拿出多少天来学，你每天拿出一点，日积月累，这个是最可贵的。那么怎么学呢？这本书呢，我建议大家怎么学呀、啊？你看那个我们这个书印得很清楚吧，三个字三个字的这个《三字经》本原文宋文，你要多念，念熟了。甚至于把它背下来，那我们用的是黑体字表示啊， 至于说他的注释呢，就是这个注释呢，就是陈永元老先生自己写的注释，这非常可贵，所以建议大家呢不要看那个什么白话解呀，什么三字经的什么什么谁谁的注释啊，不要看，因为你注释的再好，不如作者自己注释的好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书就是陈永元老先生自己的注释，你看他自己注释就够了，是吧？想讲的也非常明白。所以说这个注释呢，你把这个三个字三个字的原文呢、宋文呢给他念熟了以后，注释你看一看啊，不懂的话咱们在课上进行讲授啊、讨论呐、都可以啊。那么这个书呢，大家呢看一下它的后边啊，就是它的这个最后了，最后呢就是205页啊，205页呢，这个呢就讲的是什么呢？附录呢，一个是给大家讲一些基础，就是你学中医的一些基础知识，比如说阴阳怎么回事啊，脏腑怎么回事啊，五脏六腑啊，心肝脾肺肾啊，这是五脏，还有六腑呢，是吧？十二关啊，六脏六腑是十二关怎么回事啊？每一个脏啊怎么回事啊？他都给你讲啊，经络啊，当然经络呢他就没详细讲，因为经络歌诀呢被很多书都有啊，这个。都有，这个包括下边的望侧，这个开始就是四诊，哎，这很重要啊，因为大家呢，你学习中医嘛，你得知道中医看病呢，它是这诊断方法是四诊，望闻问切啊，这个望闻问切，所以说这个望闻问切呢，你要是不学不练呢，怎么能会呢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大家呢要好好的学一下这个。啊，那么这个，所以他这个附录啊挺重要。我在北京大学讲这个三字经的时候呢，我都是先讲附录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没有任何基础嘛，你望闻问切啊什么都不懂，没有基础嘛，所以说呢先讲这个啊。至于说咱们这次讲呢，也可以考虑一下啊，是先讲这个呢，还是先讲原文呢？我想大家都着急赶快能学到这个三字经，是吧？啊，这个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先讲这个三字经的前边啊，可以把这个什么呢，把这个附录呢穿插在其中呢，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这个四诊呢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没有四诊的话，那么你恐怕很难去实际的去操作。那么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了啊，我们今天先开始学习了。这个医学三字经的第一篇，就是它第一卷，第一页，开始呢讲的就是什么呢？医学源流啊，医学源流。所以大家呢，一定要念诵啊，我就是说呢，一定要回去学会念诵。我们这种学习呢，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死记硬背啊，它是需要读诵的，读书读书嘛，一定要读诵。这个读诵呢。就是念这个三个字三个字的啊，医之始本岐黄，灵枢作素问祥，难经出更洋洋啊，月旱季有南阳，六经变圣道章，伤寒著金匮藏啊，垂方法立金梁，李唐后有千金，拜台记众依林，后作者见进银，红紫色正位阴啊，带东元重脾胃，分道行生清气，虽未纯亦足贵，若河间专诸火，尊之敬断自我啊。所以大家没事就这么念念念熟了啊，因为他这个第一篇呢讲的是医学的源流，就是说你得知道中医的历史啊，那么就是这个中医呢它是怎么传下来的，那么医学的开始我们都是从岐伯黄帝开始的，因为大家知道黄帝内经就是岐伯和黄帝的问答啊，因为黄帝呢是我们炎黄子孙的共同的祖先啊，所以大家都是黄帝的后人，那么他当了天子统治天下，他要关心到这个老百姓的健康，所以他向他的老师天师岐伯来问医道，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学的开始。实际上呢中医学在这之前早就有，所以在这个黄帝内经里经常引用一些更古老的经典啊，只不过呢这是学问定型是在黄帝的时代啊，所以我们就从这儿开始，这里讲到这些经络脏腑运气啊什么这些讲的，就是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都是黄帝内经告诉大家的， 你这个比如十二正经、奇经八脉这些，大家为什么能知道呢？这不都是黄帝内心告诉你，不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呢？是吧？你也看不见呢。所以说，这都是圣人传下来的啊，就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健康传下来的学问。所以这是生命之学，生命的百科全书。所以你比如神农尝百草，中药的发现那是更古老，神农氏就是炎帝嘛啊，这个所以这个炎帝呢。那就是比皇帝还古老了，是吧？这个至于说这个大家这个书怎么念呢？你说你最少念10分钟，我觉得啊，你这个要念的话，肯定是先念第一篇，第一篇念熟了，甚至背下来，再念第二篇。但是第一篇别忘，它共20多篇嘛，第一篇别忘，然后呢再复习一下，然后再把第二篇念熟了，然后再下一步念第三篇，一篇一篇，最后呢整篇整个20多篇都能给它。背下来念熟了，那您这个基本过关了，是吧？但还得明白意思啊。所以说，一边念一边思考啊，它这里头呢这个含义。所以这个《灵枢》和《素问》，这就是《黄帝内经》啊，它分成两部分，《灵枢》和《素问》。《灵枢》9卷，《素问》9卷，这在古代那个时代呢，还没有纸的时候呢，就是非常浩繁的巨著了。因为你看看，老子才5000言啊，他这个书呢，竟然100多篇啊。18卷，100多篇，这个内容可太多了，因为这个生命之学啊，就是这么复杂。这个《黄帝内经》呢，就好像这个儒家所说的五经一样啊，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著作，最高经典。难经出更洋洋，这个《难经》这本书呢也很重要啊，《难经》呢，我们这套书里有了啊，《难经》呢，它是什么呢？阐发内经之旨，古内经所谓言啊，就是因为这个。上古的医经呢，很多我们都没看到，就因为失传了，就剩下一本《黄帝内经》我们看到了。但是《难经》的作者呢是秦越人扁鹊啊，他是战国时候人，他见到了很多的医经，所以他对这些医经的内容呢进行一个阐发。他用的是问难的形式，他提问回答，提问回答啊，81难呢就是81个问题。所以这里头呢，有些内经中没有的内容，因为他上古医经呢不止这一本，他看了很多，所以这里头呢就是既阐发内经，又能够补充了内经没有的东西啊，所以这个书也很重要。但是这本书呢不能叫经啊，不能叫经，它叫难经，就是对医学经典的发难啊，然后回答自问自答是吧？所以就是叫难经的意思就是。难是动词啊，经是名词，这个难是谓语，经是宾语，所以这个不是一本经，它是对经典的一种阐发，所以这本书也很重要。而且秦越人这个人是一代名医啊，这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在《史记》里呢有这个传记，越汉纪有南阳，也就是说到了汉朝啊，最重要的一个医家是谁？张基，张仲景啊，名基字仲景。这就是咱们中医学的医圣了，做过长沙太守。他不是一个职业的大夫，他是长沙太守啊，就是三国时期的人啊，跟曹操那个时代差不多啊。他的两本重要著作是《伤寒杂病论》和《金匮御寒经》啊，《金匮要略》。是留到现在的，就是以前的他可能不止这两本著作呀，但是他没留下来啊，所以现在咱们就知道是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是张仲景留下来了啊，非常重要啊。这两本书呢也属于四大经典啊，因为它呢是一个阐发了一个什么思想呢？啊，下边说呢，六经变圣道章，因为在内经时代吧，这个汤药啊用的不多，因为那个时代人得病啊很简单，所以说呢一般是。扎扎针灸啊，是吧？就可以了。到了商代啊，有一个伊尹啊，商代的开国的宰相啊，是吧？大家都知道伊尹。伊尹呢，他是这个开始呢提倡这个用汤药来治病。伊尹本人是个厨师，大家应该知道他是厨师，一个这个是药食同源，是吧？这个所以说呢。他呢，这个又搞了这门学问，所以留一本书叫《伊尹汤液经》。那么张仲景的这个《伤寒金匮》呢，是以药物治疗为主，他是从《伊尹汤液经》传下来的。《伊尹汤液经》这些方子呢，也不是伊尹完全创造的，他是从上古传下来的。你比如说，《伤寒论》的第一方桂枝汤， 就是皇帝从岐伯那儿传来的，所以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方子，一直传传传传到伊尹，又从伊尹传传传传传一代一代传到张仲景，所以它的这个组成啊和它的这个剂量啊都没有改，从远古时代一直传下来，所以咱们中国人呢就非常重视传承，所以它没断，一直传到现在，我们大家现在还用桂枝汤是吧？桂枝汤这个方子太奇妙了，实际上就这么几味药，但是非常奇妙，因为它从上古传下来的，它是非常经典的，所以叫经方啊。这些从上古传下来的方子呢就叫经方。那么张仲景是一个集大成者，他呢大部分都不是他创造的方子，但是他呢继承下来了，传之后世，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的继承和传承，往下传承。我们今天之所以知道这些，就是因为呢有这个张仲景，如果没有张仲景的话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有这些啊这个重要的这个这些方剂？所以张仲景呢把这个中医的理法方药啊集大成传下来，他是很伟大的人，所以叫称为医圣。所以他在咱们中医的地位就相当于孔子在中国文化的地位。孔子是一位圣人，他的伟大呢就是他能够继承啊把这个中国的文化传承下来啊。那么张仲景是把医道传承下来了，所以他们两位的历史功绩啊是可以类比的。他这里头最重要是呢传了一个就是六经啊，六经辩证，这个六经呢是最重要的。通过六经的这种学问，所以这个圣道得以彰显。所以六经并不是张仲景创造的，是从伤寒论里你看到经常就是太阳病是吧，这个阳明病。他这六经啊就是太阳、阳明、少阳啊，太阴、少阴、厥阴，这六经这不是他创的，从内经时代就是用这个六经理论来阐发中医，所以是一脉相承的。伤寒著，金匮藏啊，这两本书呢就是对中医这个看病来说太重要了，没有伤寒金匮就不会看病。那么伤寒论这本书呢，义理如神龙出没，首尾相顾，鳞甲森然呢，是吧，你这辈子没读过这个书你这个太可惜了，因为什么呢，这么好一本书没学过，老祖先的宝贝没学过，你生命的奥秘不知道，有了病不知道怎么治，你说这人多可怜呢。金匮御寒呢，这个就是说这个金匮要略这本书啊，为什么它是放在这个金的贵重金属打在一个柜子里，里边有一个玉做的寒啊，就是一个盒子，这本书一定要搁在这里头，太宝贵了，揭示了生命的奥秘，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最难治的病，这里头都讲了该怎么治啊，能够起死回生的，所以说呢太宝贵了，要搁在金匮御寒里头保存啊。所以这些里头讲的这些方子都不是这个南阳就指的是那个张仲景，因为张仲景的家乡呢是在南阳啊，河南南阳，现在呢那边呢还有仲景祠啊，有仲景的墓，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参拜一下啊，当地的香火很盛，老百姓特别的崇拜啊，有病就求医圣去。他是上古圣人呢传下来的，可不是张仲景自己编的，所以叫经方啊。这个药物呢，它的药性呢本着这个神农本草经啊，非此方不能治此病，非此药不能成此方，投下去以后叫笑如浮骨。什么叫笑如浮骨呢，就是拿这个鼓槌一敲鼓，梆就响了，就是你这个投下这药就有这么神奇，一投就准就准啊。大家要买这医道传承丛书啊，你上那个当当网啊，什么那个卓越亚马逊呢、啊、什么那个什么京东啊，你搜就搜出来是吧，这个也不用我告诉大家了，你们自己上网搜这医道传承丛书吧啊，这个上面它现在有多少本，它上面都有。垂方法立精良，所以说张仲景我们称为仲师啊，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老师，他是医中之圣人。儒家呢，儒者呢不能舍至圣之书，就不能舍孔子的这些圣人的书而求道。医者岂能外仲师之书以治疗，你治疗你不本着仲景的思想，仲景的方法，那么你这个呢就是歪门邪道，可以这么讲啊。所以你看历史上这些伟大的人，包括这个开宗立派的叶天士，这个明显叶天士跟张仲景不一样吧，他开宗了立派了，他是温病学派，但是他也是学张仲景学的啊，他是学的比较好的一个人。李唐后有千金啊，所以说这个唐朝呢也有一位著名的医家，就是孙思邈 孙思邈大家知道药王爷呀、啊，是吧？我们现在称为药王爷，药王殿里药王庙都供的是他。他是一位隐士，他写两本书，《千金药方》《千金异方》啊，非常厚的一本书，各30卷。那么这个呢，他也是秉承的张仲景的思想啊，但只不过呢，他有很多搜集了很多古方啊，《外台秘药》这本书也很重要啊，也是更厚了。那、啊、这个有很多秘传的这个古方，后作者见记您，就是后边的作者呢就有点差了啊。咱们中国文化从宋朝以后啊，就是在走下坡路啊。咱们客观的说，这个所以说呢，比较可惜的啊。红紫色正位阴，医学也不外乎此啊。这个所谓这个兼色乱症啊，迷阴忘卷的，就是说我们知道迷迷之阴呢、啊，是吧？就是这个正位之阴是迷迷之阴，就是说你不是那个对这个正宗的这个音乐啊，比如说这个韶乐啊这些，这个不是这个最正宗的音乐，你是那个靡靡之音啊，所以呢，大家呢还就爱听这靡靡之音，你正经八百的他不爱听啊，所以正位之音啊，下里巴人，阳春白雪呢没人听，红紫色啊，这个就是说呢，本来朱色呢是正色，那么你这个红色、紫色都是尖色。你不是最正的色，你去乱这个正色，所以往往这个学术界呢，从历史上看，往往是这种现象，就是大家偏偏喜欢那个歪的、斜的、不正的啊，真正正的出来呢，没人喜欢啊。但是这个事儿吧，别的还这个后果还出现卖点，这个医学呢叫立竿见影，您这不按正确的去做，马上就出人命啊，所以这个事儿呢是最快的。那么后世医家呢，也有几位特别著名的。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就是金元四大家啊，金元四大家啊，金元四大家呢，这个应该说呢，这个李东垣呢是其中一位。李东垣呢，李东垣先生呢是这个应该是在这个金世宗啊，这个后来呢金朝不让元朝给灭了嘛，他就算元人了啊。金人最后到元人啊，到元朝呢17年以后啊才那个去世，72岁。所以他呢比较重视脾胃啊，重脾胃啊，温道行生清气。咱们同仁堂现在出的这个补中益气丸啊，这个药的原方就是李东垣先生创的，他比较喜欢用这些药，虽为纯亦足贵啊。所以说呢，他用药呢特点是什么呢？药味比较多，但是每一味药的药量很小啊。寒性点兵多多益善，但是他重脾胃这个事儿确实是很重要。脾胃为人后天之本，人不吃饭肯定活不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中医也是非常重视脾胃的。但刘和坚这个人呢，实际上刘和坚呢，这个是金朝人，他是呢姓刘，名完素，字守贞。他为什么叫刘和坚呢？他是咱们河北河间人啊，大家不称呼他的名字，尊重他嘛，所以就称为刘和坚。所以和坚这地方也是出名医的地方。他是比较喜欢用寒凉药，所以他是主火啊，主很多病都是因为火，所以他寒凉派啊。尊之经断自我，他根据这个内经啊也有很多著作啊，从火立论，一二方七而妥啊，就是他有几个方子用的特别广，而且特别奇特有效。比如说防风通圣散，咱们现在同仁堂有这个防风通圣丸，是吧？这就放的就是人家老先生创的，是吧？非常奇妙，治疗很多病。六一散啊，我今年讲这个暑症的时候特别告诉大家，今年的夏天这么热，解暑怎么办？吃六一散。这方子谁创的？刘和坚。丹溪出寒雨愁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朱丹溪这人了不得。朱丹溪呢，名振亨，字彦修啊，是元朝人。他是比较晚的啊，他跟那两位比是比较晚的，他还是应该说治内伤杂症呢非常有独特之处啊，养阴派，号称养阴派，就是说他比较重视滋阴，他有一观点，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啊，但是大家不都反对他，你这说法不对啊，他是有一定这个时间性的，就是说你出那时代阴虚的比较多，是吧？不等于说天下人都是阴虚多啊。杂病法四字求，他认为这个杂病从气血痰瘀四个字儿啊去求啊，这个抓住一些要领。张子和这位呢，字代人啊， 他是这个应该比朱丹溪呢要时代早一点啊，也是那个时代人。他就讲这个重视汗、吐、下三法，他认为就是说有很多病，你用这个泻法就能治好啊，所以他重视这个攻破啊，汗、吐、下，驱邪以后邪去而正安，你不能见什么病老补，你不能怕攻啊，所以他也有他的这个长处。重病良无太过，就是说你他这个法，你呢实证一定要用啊，汗、吐、下去邪，但是呢你重病忌止。你别太过把人正气给伤了，是吧？这就是金元四大家啊，刘和坚、张子和、李东垣、朱丹溪为金元四大家。但是也有人把这个张的给误以为张仲景，那这就错了，因为张是张子和，张仲景是医圣，不能跟那三位并列，他是比他们高太多了，是吧？就是医圣高高在上的，明以后需着凉，所以就是这个明朝以后的书就太多了，医学因为那个印刷也发达，是吧？医学的书太多了。比如说有这么一位，这个王肯堂，他是呢这个当官的人，同时呢又行医啊，又著述医学著作。他的一部巨著叫《政治准绳》啊，非常详尽啊。薛氏案说吉祥，明朝的这个薛己这个人好立斋啊，他呢有薛氏医案十六种啊。这个人呢影响也挺大的啊，这个但是呢就是有点这个语多其详啊，不是很肯定。世才说首其长，李中子这个明末的人啊，号世才。为什么说是清朝人呢？因为他是明末人，他赶上了明朝的这个灭亡，然后清朝的兴起，所以他应该算清朝人了，是吧？我们原来在北大讲的这个《内经之要》就是他的著作，因为这个人非常了不起。他有些著作呢，就是说，也是很浅近的，也是就是很守长的，就是初学者要就是一般都念的，比如说《医宗必读》啊，是吧？这些书，《内经之要》啊，都是还是非常好的。景岳初著新方，这个张景岳这个人呢是明朝人啊，他是非常。这个位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，他那个这个著作呢也很多，另外他也创造了一些方子，但是他那个时代的人呢，就是喜欢什么呢？补，大家应该知道，明朝人特别喜欢温补，所以他是温补派，食完续温补香，所以这个张禄字禄玉，号食完老人，他是清朝人，他呢就是宗这个张景岳。所以他也喜欢温补，献可论和二章，明朝这个张献可呢，这个赵献可这个号养魁啊，他写过这个医贯，也是一个温补派的啊。这个明朝的李时珍呢，大家非常熟悉啊。李时珍呢，这个是应该说呢，他是重要的著作就是《本草纲目》，一部这个讲这个中药本草的这个巨著，资料非常全啊。但是李时珍本人呢，就是在社会上大家比较了解，因为他有一个电影，是吧？大家比较了解。但是他在中医界的地位并不是很高啊，应该公平的说不是很高。他这个《本草纲目》这个书就是好处就是比较全，收集资料很全。但是你一个临床大夫，你拿着《本草纲目》去看病呢，你就很费劲了，因为它内容太多了，你不知道按照哪个去看，是吧？所以没事看，平常看看行。你说真是拿它看病，这个事儿就很困难了。但是他有一本。贫胡脉学啊，这个书对于这个学习诊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甚至于有人讲，就是说这中医大夫临床，你这一辈子你把这个贫胡脉学念好了，您这个诊脉你就够了啊，这理论上就够了啊，你不再学别的都没关系了啊。当然这咱们这是低的要求啊，所以说在咱们基础入门书里，第二本书就是贫胡脉学诊断学。贫胡脉学，你要想学会诊脉，一定要好好念啊！当然，这个第二步了，我们先学这个《医学三字经》啊，学完以后再学这个。所以，连陈修言老先生这么苛刻的人，他就说了，说这个脉学很好啊。现在我的医生们大部分都宗法这个贫胡脉学。数字者各技长，就是前面说这些历代著名医家呢，都是各有所长，一家之长必是一家之偏，一家之偏必是一家之长。他有所偏，好温补，好养阴，这就是他的偏。偏呢也是他的长处啊，知其所长，择而从之。 就是你觉得它哪是它的长处，你就学它那一点啊，你就学它那一点就行了。它好养阴，你就学它养阴；好温补，你就学温补。背猪骨一荒唐，但是说呢，你偏了，那你就有点问题，是吧？谁是真正最正的呢？就是张仲景，张仲景是至中至正啊，所以学张仲景是最稳当的啊，没有任何偏差。你学其他家呢，你要专学一家，学来学学偏了啊。你好养阴，你见谁都养阴，你该温阳你也养阴，那不就给人治坏了吗？是吧？你说你喜欢寒凉啊，什么病都开寒药，那碰上那个阳虚的有寒的，不是给人治坏了吗？是吧？所以这个医生呢，绝对不能偏心，医生呢一定要讲个中庸之道，不能偏心啊。还有就是学张仲景最安全，因为张仲景是至中至正，他绝对是中庸之道，他绝对不会搞偏的啊。所以在医学上，什么叫中庸之道？当寒则寒，当热则热，就是中庸之道。这个人是寒症，该用热药我就用；这人是热症，我该用寒药我就用，这就是中庸之道，不是模棱两可。我开个药，我也不寒，我也不热，我别再犯错误，是吧？我也不管你这什么，我就给你开一个不寒不热的，反正我也不犯错误。你这样是耽误病人啊，你是贻误病机，这是罪过很大啊。所以是当寒则寒，当热则热，不要手软。那你说你这怎么没准啊？你这大夫，你看一会儿你开寒药，一会儿开热药，一会儿开补药，一会儿泻药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叫辨证下药啊，完全是根据病人的症候。所以我们好像没准儿，实际上有准儿啊。这个关键是这个中医这个辨证啊，就是说它是什么症，我们就下什么药，绝对是不是一个死板的、什么刻板的、什么这个教条的，不是，这才是真正的中医，这就是中庸之道。所以中庸之道不是有一般理解的老好人啊，怎么着都行啊，不是，绝对不是那个，原则性非常强啊。长沙石上彷徨，所以张仲景这长沙就是张仲景。张仲景呢，你能不能登堂入室，能不能进张仲景的屋，进他的内室很重要。你进内室才真正得到他的堂奥。唯运伯能显章，就是说清朝有一个叫柯勤，字运伯的人，他这个人呢，就是已经研究很深了。他算钻到那个张仲景那个房间里去了，是吧？他登堂入室了。还有一个人叫徐斌。号右可中，号中可，徐中可，还有一个人呢叫尤仪，号在静啊，尤在静，这两个人呢都是注释《金匮要略》的，他根据的是谁的著作呢？根据的是郁嘉言，郁嘉言，郁昌，字嘉言啊，这个人的著作。郁嘉言这个人是明末清初的人，这是一位当时的一位就是艺人，也是一位真正的啊好大夫啊。这个这一位一代大医啊，这个郁嘉言呢，所以说呢，他的有一本书《医门法律》，就是注释《金匮要略》的啊，在这里有秘旨啊，所以这两个人呢，都是根据这个郁嘉言的书，他在进一步的阐发。大作者推钱塘，这到这儿呢，这个陈元老先生就告诉大家了，清代医家里头啊，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啊，就是张志聪，号隐安啊，高世士。号世宗，这高世士呢是张隐安张志聪先生的学生啊，所以这师徒俩，他们都是浙江钱塘人啊，就是西湖那边的人，所以说呢，他说大作者推钱塘，就是说真正有划时代意义、振兴了这个真正的中医的是这两个人，是康熙年间的人啊。但是为什么他名气不大呢？因为什么呢？他是隐居状态，闭门著书。因为与时不合，不合潮流，是吧？所以他就这个闭门著书教学生啊，叫汉后第一书啊，所以他们的书呢叫汉后第一书，取法上得慈航。所以呢，关键是呢，大家呢要取法乎上，你要学医要学那最高的，谁呢？就是张仲景。你要就是对准张仲景学就对了。你学，你说我学，我跟我老师学，这是对的。你老师跟谁学的呢？也是跟张仲景学的。往上倒，最后倒的都是张仲景。他不跟张仲景学，他是歪门邪道啊！江湖郎中各方歪门邪道，那你跟他学干什么呀？是吧？所以说最终呢，还是跟张仲景学。但是跟老师学很重要，因为你通过老师把你引到张仲景这儿去，你可能是很难就是明白张仲景的意思，有老师给你引过去，最终那个源头还是张仲景。张仲景在往上倒的源头是黄帝七博，是这么一个医学的传承。 所以大家随便找一本医书就看，这事很危险啊！你可能学不了太高的了就，就啊，这辈子学不了太高了啊。还有就是说，有些人根本不看书啊，就是、医书，古代医书从来不看，哪本这个现代教材就认为学会中医了，那就更甭说了啊。这个然后呢，甚至于就会几个方子是吧？有人在网上传来传去的啊，这是秘方啊，这是专治癌症的，传来传去，那就不叫中医了，那就只能说是这个。你搞点秘方的那个就是只能是一个很外围的了是吧，就对这个中医有点兴趣的人，你不是真正学中医的人。所以我们要学中医一定要学这些最中医最根本的经典，我觉得。那么这个书应该有吧，现在不会说那个网上没有了吧，不会卖那么快吧，应该不会卖那么快啊。大家呢这个第一篇呢我们回去好好念去啊，争取在下周这个我们就把它已经那个都给那个，我们把这个已经把这个第一篇呢都给背下来了，是吧？整个这个医学的传承啊，这各家的特点呢，你就都掌握了啊。也许有同学就说了，说这个为什么历代医家呢，他都有所偏呢？他为什么他们那个治病呢都各自不一样呢？你们不是中医应该统一的吗？是吧？实际上呢，就是说，因为他处的时代不一样。他的那个处那个时代的这个多发病不一样，所以就导致了他的医学上边他有所专长啊，这是一个秘密啊。你比如说这个朱丹溪那时候好养阴，为什么好养阴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人阴虚的多呀，很简单是吧，阴虚的多呀。为什么李东垣好用温燥药，那时候寒湿病多呀啊，因为这些都是很简单的，你想想这事儿。所以这个每个时代它不一样，因为它常见病多发病不一样是吧，所以说呢这个那么大家就知道这个它这个处的时代不一样的，它就会有不同的偏向。其实这个李东垣啊跟这个刘完素啊俩人的时代很贴近啊，很贴近。但是这个实际上李东垣的早期他也是用寒凉药比较多，他后来呢时代发生变化了，常见病发生变化了，结果呢他那个这个用药也就变了啊，所以这很有意思这事儿。那么这个李东垣呢，所以他们就是这个，你说李东垣碰着该养阴的是不是也得养阴呢是吧，刘完素碰着该温阳用附子他也得用。所以呢真正的大医呢他是实际上是他肯定他是懂这些的，所以就是说该用什么他肯定会用的啊。但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呢，你有时候学的时候容易学偏了。你以为这个朱丹溪从来不用附子啊？你以为这个刘和坚这个不用附子吗？是吧？你以为这个谁这个李东垣就老用温燥药吗？其实不是啊，这个事情还是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要弄明白了。我给你们大家查了一下啊，这个医学三字经呢，这个在京东上有啊，我特意给你们查了一下，那个卓越亚马逊已经卖完了啊，京东上有。那这个事儿呢，我觉得那大家还是要这个好好学啊，这个机会也很难得啊，好好学。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，赶快问一下，因为这个有问题就赶快问，别等他那个积累多了。宋朝的名医是吧？哈、啊，宋朝啊，其实这个名医也很多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陈元老先生吧，他终究他不是一个专主讲这个什么什么医学史的，他没事没必要写那么全啊。但是说呢这个医家呢还是宋朝也有不少，比如说著名的钱乙啊，不就是宋朝人嘛是吧，宋朝人这个他小儿药证直觉嘛是吧，讲这个儿科的一些问题啊，这个那么就是宋朝呢也很有名的，比如说这谁这个苏东坡沈括这俩人呢都是好医学的啊，没事也好倒腾点医学的内容，但是可能这个沈括先生呢可能学的呢还可以，这苏东坡呢有时候他可能搞得不是很专业啊，他有点这个，但是这俩人是死对头，后来俩人就是同时代嘛，后来打得很厉害。这个冬天脚开裂出血啊，这个事儿呢就是说那个那就是说那个你可以当然要辨别症了，说这个原因很多了，但是我就是直接告诉你秘方吧，你拿那个白萝卜煮汤然后泡脚啊，我告诉你秘方得了。这个医不自治这句话是有啊，医不自治确实有这句话啊， 而且自古以来，历代医家确实是不治，就是不治自己啊，也不给家人看病，这么基本是个规律啊。这个我觉得是为什么这样？因为这个人呢就不能够那个动这个感情，是吧？你一动感情呢，你就用药的时候你就受这你的主观的影响了，你可能就有时候不冷静了啊。你比如说你给家人看病，你有时候该下一些有点毒性的药，你就不敢下，是吧？这种事就好像那个医生呢，没有西医也没有说给自己亲人开刀的，是吧？你说这王忠诚了不起，开颅，他自己家人开颅他可能不敢开，我估计，因为这个东西他就动了感情了嘛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，但是呢，也不是说绝对的啊，也不是绝对的，因为这个，因为这个就看具体情况，因为你找不到比你更好的大夫了，是吧？你家人有病怎么办？那你也得看呢。前提是这个好大夫很多，你不给看没关系，还有别的人给看。这个时候呢，选择性比较大，但有时候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呢，你也得给看，是吧？只不过呢，尽量冷静吧，啊。一个中医大夫在自己亲人上，你敢于下药，而且呢，这个比较冷静，这样的人是比较成熟的人，应该说，这个我就是讲这个只是一个医道源流一个粗略的，你不能把所有的医家都列上，是吧？这不是一个专门的医学史啊，所以这个，华佗这个人确实了不起，但是呢，他在医学的传承上呢贡献比较小，为什么呢？他的书被烧了，啊，但是《中藏经》据说是华佗的著作啊，如果这样说的话，他也是很有贡献的。但是他那个自己那个青囊书呢给烧了，非常可惜，要不然是影响会非常大的啊。这个阿胶这个东西呢，在冬天吃还是进补，对于女性来说呢，这个养血非常好，只要你不上火，我觉得都可以吃啊。腰疼如果一圈的话，应该是带脉啊，带脉应该出问题了啊。这个中医不治精神病这个事儿呢，当然不是说中医学不治精神病，是那个现在的政策。中医呢不让你治精神病啊，自古以来是吧？这个医家呢都在治精神病啊，但是我们现在国家政策是这样，这没办法啊。这至于说这个蒙氏滚痰呢，这些确实效果很好，但是呢你得有经验，你得会用啊。啊，这个笑话，叶天士的这个笑话呢，我也有这个，我当年跟焦老学时候，焦老也给我讲过这个故事啊。这个实际上是不是真事儿不知道啊，反正是这种事儿肯定是有啊。这个三叉神经痛这个病呢，还是非常难治的，应该说这个特别疼啊。这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中医的辩证来说呢，就是很多原因啊。你说受风受寒能不能引起内伤啊？肝经的淤火能不能引起，是吧？原因非常多。啊，但是这个位置呢，应该说是肝胆经，还是跟肝胆经有关系啊。所以说，一般从肝胆经论治，从这个风邪论治。这个嗓里有痰，咳不出，咽不下去，一般就是属于没和气啊。这个喝枇杷膏肯定不管用，因为什么呢？它是有气滞的啊，痰气交阻。所以你要不行气的话，光化痰肯定不行。这个汉朝和清朝的计量单位这个问题呢？就是清朝的计量单位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，一斤是16两，一两是10钱，1钱呢是这个10分，是吧？但是汉朝的时候，这个中医学呢，它用的呢是神农秤，它不是用一般人腰东西的秤，所以这个一直用到唐朝啊。所以神农秤的问题我们讲过了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看一下那个这个我的博客上有一个文章专门讲这个神农秤的啊。这个手上青筋多这个事儿啊，青筋呢，中医呢应该说呢，就是应该说呢，这个手上的青筋呢，啊，应该说呢是这个络脉啊，我们应该说是络脉，络脉呢发青，那就是一般是有寒或者有瘀啊，这个比较肤浅的这个络脉应该说是，那么冬天呢养肾呢，这确实应该冬藏嘛，所以说应该补肾，食补啊、药补啊、练功啊、吐纳呀。这些都是可以练的，我觉得方法非常多，就是赶快是补，进补，不光是补肾了，五脏都得补啊，精气神都得补。肾结石的治疗啊，这个中医是真正治本的，因为你上医院碎石呢，你可能呢就是碎完了还长，但是说中医的治疗是可以治本，把这个为什么长结石的根本给治好啊，所以中医有这个长处，所以我们不能否定人家西医碎石啊什么这些是吧？但是我们中医有我们的长处啊，我们治本呢。 这个国家这个精神病这个有专门的法律，咱们没办法是吧？你说精神病院它应该用中医治疗，所以说呢，这是对的，因为咱们中医是国家政策就是中西医并重嘛，是吧？你精神病可不是也得有中医治疗吗？他把这精神病作为专门的管理，就搁在精神病院里，不让你一般医院治，这个也是法律规定，咱没办法。但是说这个精神病中医是确实可以治的，我本人也有经验，确实可以治啊。但是咱们应该大力呼吁提倡，精神病院里头设中医科，中医科呢好好治啊。是这么呼吁可以，现实怎么样咱们就不知道了，因为不太清楚。这个人的生物钟啊，就是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这个是应该说是亿万年来这个人的这个规律。你这个100年是几百年的这个，你说你因为你这个人的科技发达了是吧？你想改变它肯定改变不了啊。这个，那么就是说，人造光源、空调啊，这个就是昼夜颠倒、寒门颠倒啊，这只能是把人身体搞坏啊，这个改生物钟是改不了了。你生物钟怎么改呢？你就是到了美国就改了，就是这时差嘛，是吧？那个他那生物钟就跟着美国那个太阳走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他就改了啊，或者你到南非去啊，你到南半球去，那个你这生物钟就跟着他那边的太阳那个。这边是冬天，那边就是夏天了，是吧？那就跟着走了。但是这是可以改的，但是你用人工的方法改不了。你就是坐飞机一下唰过去了，所以你人呢就得适应一下这个昼夜寒暑的这个变化，适应不了就要得病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现代科技带给大家的就是说你要有更强的适应能力。但是我们要尽量的还是按照这个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这个。而你到这个昼夜颠倒、寒门颠倒这个时差变化，那么你就得适应时间长一点。你说你20天从美国来一个来回，那你这个身体肯定要受损的，是吧？上南非去20天回来了，那你能不受损吗？你怎么也去半年呢，是吧？3到5点醒，那么3到5点大家就是肺经旺的时候，所以你要研究一下肺是不是有问题。当然这个肺呢跟其他脏都有关系的，五脏相关嘛，是吧？五行的关系呀，是吧？所以不见得完全是肺的问题，这个好好研究一下啊。大家这提问太多了，我都来不及回答了啊。这个，血压的问题呢，我们以前也讲过啊。这个血压呢，偏高偏低，那你吃降压药就小心点了，是吧？因为它只能降压，它没有双向调节，所以得吃中药。因为中药是双向调节的，而且中药呢治对了，能彻底治好高血压病，它就不高了，也不会不稳定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头晕这个事儿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三字经里有这篇讲眩晕的。啊，大家赶快看一下，还是很有用的。所以自己要学，你别不能够依赖别人，自己得学。你起码你在去看病看中医的时候，你有医学三字经在手，你就知道这大夫治的对不对，你知道大夫水平高不高啊，所以我们就能判定他。所以你自己的母亲呢，你不能放手都给交给别人。你说虽然这人是个大教授，是个大的主任呐、院长啊。他这个方法也不见得都对，所以我们要拿医学三字经再去衡量一下，看他对不对。背部发热的原因其实很多，因为背部啊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经络啊，这个有五脏的腧穴，所以原因非常多。但是总来说呢，这个当然外感是可以引起，内伤也可以引起。外感因为这个外感以后的发烧呢是非常常见的，内伤呢就是说我倒是觉得这个脾胃这儿跟背部关系很密切，脾胃的热容易引起背部发热。夜班儿，这个如果大家夜里必须得工作，那么你一定要在夜里12点左右休息一下，一定要休息一下啊，因为这个子时宜养生啊，这个时候很重要。如果说连这个12点休息都休息不了，怎么办？第二天中午12点前后一定要休息一下。你第二天你不要睡觉补觉嘛，是吧？那你干脆你就睡过1点钟啊，就是说11点到1点之间最好睡觉啊。就是午时宜人生嘛，得不了子时得以午时也可以啊，是吧？腰肌劳损这个如果是产后的话，就是难治一些，因为这个属于这个月子病嘛，是吧？月子病呢，这个腰肌劳损呢，就是这个腰疼啊，是吧？这种症状呢也是可以治的啊，但是难度大一点，它跟血虚啊这些有关系。我们一般就是这样，讲完课以后呢，大家提提问，当然你最好是围绕着咱们讲课内容提。如果你要是有点什么其他的问题愿意提也可以，我们这很轻松的嘛，大家一个研讨嘛，是吧？很轻松的。 孩子这咳嗽呢，现在特别常见。我已经治了不少这个小孩的咳嗽了啊。这个一般都是外感感冒引起的，没治好，结果就转成那个咳嗽了。一般一开始内伤咳嗽比较少，所以呢，你学了一月三字经就好了。你赶快看看一月三字经那个咳嗽那篇，是吧？讲的非常详细啊，怎么治咳嗽。冬天进补呢，因为今天咱们不是讲这个养生，因为我经常讲养生课啊，大家如果在北京就好办一点，你可以到那个12月22号冬至那天，到我出门诊的地方，就平心堂，来听这个养生的课，下午3点钟啊，平心堂，大家可以来听啊。这个如果不是北京的呢，就很遗憾了，因为他不网上直播啊。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呢，如果想听的人多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专门讲一次冬季养生啊。这个因为我这个题目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，在北大呀、清华呀，是吧？以及全国各地呀，什么河北呀，什么宁夏呀，什么那个贵州啊，还我已经去了很多地方讲了。因为这进入还没进入冬天呢，就开始到处讲这个冬季养生，因为它各地邀请嘛，没有办法。所以，也许大家听过，也可能没听过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到时候看看机缘吧。啊，平心堂，12月22号下午3点啊，大家可以来听。要不然我发个通知吧，到时候我在我的博客上发个通知吧。啊，北京的朋友可以来听啊。这个心跳快呢，中医叫心悸啊，睡眠不好心悸，这个就是西医就是说该神经衰弱了啊。这个我觉得呢，你得好好养养心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肝有关系啊，所以这个心和肝是相通的嘛，是吧？木生火嘛，是吧？这个得好好调了，要不然容易损伤身体。这个朋友说他这舌头长舌纹，这个呢不知道具体情况，他最好是发一个照片，不然我们也不好判定。吃完饭以后，额逆这个，你看一下咱们《三字经》这个有这一篇啊，讲额逆的是吧？讲这个讲呕吐哕嘛是吧？有额逆啊，你好好看看，这个都是学以致用嘛。外国人啊，中医治外国人啊，效果还特别好啊，因为这个咱们就是说这个白种人呐，白种人对中医啊特别敏感，扎针灸啊、吃汤药啊特敏感，所以我给外国人这个就是白种人开汤药啊。都得开特别小的量，要不他受不了啊。扎针灸也是，扎针灸你刺激得轻点，因为他受不了，效果还特别好啊。这个白种人呢，大家老觉得身体特棒是吧？身体肌肉发达，骨骼强壮，特棒。实际上这个白种人的内脏啊，其实很脆弱啊，所以他是外强中干的。你不要被他这个块头给他蒙蔽了啊。所以实际上呢，就是中医学讲这些规律啊，人类。疾病都是这规律，不是光讲的黄种人，天下的人都这么回事儿。因为我们看半天这些，甭管是什么民族啊，什么这个人种啊，其实得病啊都差不多啊，只不过有点特点。比如说你给这个藏族人看病，你可能药量得大点儿，是吧？比如黑人你看病可能得用的得猛点儿，但是你给白种人看病呢，就得量小点儿，力量弱点儿，要不然他受不了。所以这个他有人种啊、民族的差异，但是他。规律是一样的，这个该用什么药还用什么药啊，甚至于中医呢治疗动物啊也用这些药，中医这个中兽医嘛是吧，治疗动物也是这些，什么四物汤啊，什么四君子也是这个，动物得病的规律其实也大概差不多啊，动物得病比人简单点而已是吧，它可能剂量大点，比如牛啊马呀，那剂量大点也没什么神奇的，所以大家会治人其实慢慢也会治动物了，其实也没什么神奇。这个，所以说咱们这个中医学呢，真正是抓住了生命的规律啊。这个老先生78岁身上痒这事儿呢，这个原因就很多了。这个但是呢，老年人呢，血虚风燥，什么皮肤干燥的这种痒呢是比较多的，瘙痒症啊是吧，比较多。你可以先抹点油试试，滋润一下啊，然后呢不成再从里头治，养养血呀，通通经络呀。还有高血压，所以说你得从综合整体上去治。额逆这个，大家就看那个一月三字经那个呕吐哕那一篇就可以了啊，这个讲的非常详细的。酸奶应该说不是寒性，酸奶是平性的啊，只不过你别凉着喝，别冰箱拿出去就喝就行了。室温下常温的喝就可以了。扁桃体发炎呢，这个用这个针扎针呢，放血呀，是吧？吃药啊都可以治。啊， 但是呢，也得辩证。这个就是大家学这个针灸穴位啊，一定要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说用针灸穴位看病，跟那个开汤药看病是一样的，也得望闻问切啊。所以说呢，你每个人的扁桃体发炎，在中医看来，这个症候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这个选穴也不一样，他就是属于这个穴位也是个处方啊，选哪些穴位，用什么手法，用或者用针，或者用灸，那不一样，所以大家要辨证施治。这个老中医说他不会治肾结石，那可能确实他不会治，是吧？这个至于说这个碎石呢，我们不能否定它是有一定效果，但是它不能治本。中医的优势就在于治本。知有数文呢，爪甲为筋之余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爪甲是跟肝有关系，肝主筋呢，爪甲为筋之余嘛，是吧？所以说最终的病根可能在肝上，所以知有数文人很多都是肝血亏啊，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你不能够光看知觉，你要从知觉看到筋，看到肝。这个朋友确实想的有道理，就是说啊，你又吃西药又吃中药，结果中医呢把这个糖尿病治好了，你再吃西药就低血糖了。所以我们经常看见病人自动就减药啊，你这中医给治对了以后吧，病人自动就开始减药，胰岛素、什么降糖药开始减，减减减减没了，减没了以后他就不用吃西药了，不用打西药了，是吧？所以你学会中医以后，你治糖尿病要有这个效果，没有这个效果，你还是不会治啊。但是这个西药停了以后，血糖也不高了，不等于病好了，因为从咱们中医角度看还没好，还得接着治，直到中医认为这病彻底治好了。这个是一个还是时间比较长的，应该说就中医认为这病彻底治好了很长，但是减西药这事儿并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啊。所以说呢，中医的疾病的概念跟西医不一样，它就是它那个范围特广。西医只是其中一段，就中间那一段，在这西医说你得病之前，中医早就说你有病了啊。在西医说你已经好了，中医还认为还没好。比如现在很多人那个小时候得肾炎，看的西医，然后呢化验，尿里没有蛋白了啊，觉得肾炎好了，然后到了40多岁坏了，突然一发病就是肾衰，因为他当时没好啊，所以他从10几岁一直发展到40岁，病一直在发展，所以我们觉得非常可惜。如果中医诊诊脉呢，你就会发现他当时十几岁是没好。如果接着从中医角度治呢，就能真正的除根儿。当然得治对了啊，治不对，所以大家为什么要学三字经呢？你治不对，这些都说了都没用啊。哎呀，这个20岁就骨质增生，这个确实早点啊。这个因为你扭了脚以后啊，没有正骨，所以那个损伤呢没有修复，所以就容易骨质增生。骨质增生不是完全坏事儿，它是人体的自我保护反应啊。所以病根儿呢，并不在骨质增生上，在于你那个扭伤呢，那个没有彻底好。所以这个一个是这个骨头，一个是筋，可能受了伤了，是吧？所以还得我觉得一个是吃药，一个是正骨，因为你这个正骨呢，就是尽快的把那个损伤调回来。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吃药呢，是因为它有一些经络呀、气血呀，已经这么多年了嘛，已经受损了，所以还是从里头还要调啊。所以最佳的方法就是正骨配吃药啊，这样效果比较好。这个一定要有治愈疾病的信心，千万不要放弃，因为你刚20岁嘛，是吧？早吃好，午吃饱，晚吃少，这个确实是这个是一个养生的一个方法啊。这个午饭呢，就是在12点左右吧，是吧？这个吃得饱马上午休肯定是不对的，这我们都知道。应该吃完饭以后要饭后百步走嘛，适当活动活动嘛。因为这个要不然中医说就食饥了啊，存着食了。所以这不矛盾呢。你中午吃的多没关系，你活动活动啊。谁让你马上就休息呢，是吧？晚上为什么要少吃？因为晚上大家一般呢，这个你再活动也没用，因为你晚上的那个消化能力已经下降了，因为它阴气盛嘛，是吧？所以你晚上甭管你活动不活动，你吃多了都不对。啊，还是晚上还得早睡，因为阴气盛了，你应该睡觉。你非不睡觉，你最后又饿了吃夜宵，那这就没必要了，是吧？8点钟以后吃饭呢，就容易伤身体了，因为消化能力很弱，容易导致这脾胃受伤。就是这个舌头，这个刚才我说了，你最好是发一个照片，不然的话这个不好随便判定啊。舌苔这个问题，它是妄诊嘛，眩晕、呕吐。今年这个气候反常啊，今年这个湿气重。啊，所以说呢，很多人呢都这个受了湿了，甭管南方北方啊，你看现在这个中东部地区呢雾霾啊，北京这两天天气挺好的， 啊，我们很幸福。然后这个，什么上海呀、啊，什么这个那边啊，雾霾啊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挺麻烦的。这个我赶快得学中医啊！你不学中医，这个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是吧？大自然的这个问题来了，我们人很渺小啊，但是我们通过学医呢，我们可以弥补很多遗憾啊。这个能保护自己的健康，甚至保护家人健康，是吧？这个湿，这个雾霾，中医说就是湿，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，这是湿邪，这是其中一个邪气啊，所以你得想办法，这个湿邪你要知道这个怎么办啊，就得学中医了。医道传承丛书大家看一下，我给大家贴了一个就是这个目录啊，你看一下这个，岛国这个很多人呢都是那个感觉是心悸。啊，但是也有导播，有些人不注意，就是没有感觉的也有啊。反正我们原则上吧，就是每一次讲课讲一篇，20多篇嘛，我们可得讲估计半年啊。所以大家呢，利用这段半年时间下功夫，赶快学啊，千万别买白话文的啊。医学三字经千万千万不要买白话解，不要买白话翻译，因为这本书本身不需要白话翻译，它这个已经非常通俗易懂了。你这一白话一解一翻译就走样了，那我就是说，如果大家上来就学白话解的《医学三字经》，你最后学歪了，你不要怪我啊，因为这个你学了那个以后，先入为主，你思想就跟着他走了。所以我们直接看作者本人的注释，这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啊。这本书不需要什么参考资料，因为什么呢？它本身呢就讲得很清楚了，是吧？总来说，这个刚才这位朋友说这舌象，我估计可能是裂纹，应该舌上裂纹。舌上的裂纹呢，一般来说都是阴虚啊，一般都是阴血亏啊。这个将来有机会还是把这个照片发给我们大家，分享一下啊，看看这个到底怎么回事。中医呢会看兽医，这一点不奇怪，因为很多中医的书啊，在后边都印着那个兽医，猫啊、狗啊、什么这个马、牛啊，得什么病是吧？怎么治？那个很简单，但是那个很多中医的书后边都印着呢。就是说你会看人，你一般就会看动物。这个，但是动物的困难在哪儿呢？它不是别的，它是那个望诊最重要，因为你也没法诊脉，你也没法那个问诊，就是望诊嘛。你要闻诊就是听它叫唤嘛，是吧？所以这得需要一些经验。那么就是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但是你这个诊的方法你得学一下，就最好找一个会兽医的那个。就是中兽医啊，这个一般的兽医不行，得中兽医。但可惜现在失传的很厉害了，一般就不确实很少了。常年嗓子痒咳嗽，这个一般来说这种病人呢，据我的经验呢，就是寒热都有。关键是为什么不好治呢？就是你得分清了寒热，就是热的比较多一些，应该说就是热症比较多一些。所以一般呢用这个辛凉解表的，你可以先吃一点这个桑菊感冒片试试，因为这个药没有什么危险是吧？但是也有一种情况不好治是在哪儿，它有湿邪，就是慢性咽炎的病人很多是因为有湿邪，这个就难治了，你得化湿。它要光是热呢，它不会这么长时间，往往是有湿的人他就常年得。这个陈皮和普洱一块泡，这是没问题的啊。这个那要再加上菊花、罗汉果，有点乱了，是吧？我倒建议您泡罗汉果茶，您就泡罗汉果，是吧？这个菊花跟普洱搁一块叫菊普，这是也有这种做法，是吧？这是可以的，但是这罗汉果都泡一块，这有点乱啊。大肠疱疹啊，这个病呢，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你要是说这个大肠里头的问题，我觉得呢这个。像什么肠息肉啊这些，我觉得呢，这些中医还是有一定疗效。应该说，酸枣仁打成粉，这个那个酸枣仁，那个稻香村有一个酸枣面，就是把酸枣仁，就是连皮儿带肉带核全都打成粉了。酸枣面，这就是北京一个小吃吧，没事吃吧，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毒性啊，是吧？啊，那就是大家等那个上货吧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刚才看京东还有货呢，这会儿没货了，就是大家都买嘛，是吧？所以这我们这套书确实太受欢迎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以后还可以再印，是吧？真的断了货再印，是吧？我估计现在应该还能买到，就是大家稍等一等啊，上网上搜一下，稍等一等，千万别，我还是再强调，千万别买白话解的啊，因为你听我这个讲，你宁可看电子版的，你别看那白话解，要不然这个学歪了就坏了。 所以这人呢就这么可悲呀，是吧？好容易有一本好书嘛，非得给它歪曲了，然后再让大家学啊，就是你本人你没学好，你还要把大家给带歪了，是吧？老有这样的人，咱们也没办法。这个中西医同治这个事儿吧，这是没办法的，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呀，这个病人呢，他就是往往是这个中西医都看啊，中西药都用。但是如果是一个大夫开中药开西药，这事儿挺可怕的啊！你看香港人呢，人家就是比较好，人家是香港的男性呢是全世界最长寿的，因为人家有病呢就看个中医看个西医，是吧？人家很聪明，这个但是他那个中药和西药不是一个大夫开的，这就好办啊！这个因为你人要专心，你说你又会中西又会西又会中医，你又开西药开中药，不太可能。我觉得这个人不太有那么全才，是吧？所以你研究西医就研究西医，研究中医研究中医，这样比较好。但是你中医大夫你知道点西医，是吧？西医大夫知道点中医，这个互相知道一点，会能沟通，我觉得也很好，是吧？中西医要合作，因为都是为人类的性这个健康嘛造福嘛，所以大家要合作，各有所长嘛，是吧？这个但是说这个有一些我就是说你在治疗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，就是说吃中药以后见好以后西药可以不可以停，就是说你一定要慢慢减，不要突然停，因为一般的西药都是依赖的，你确实见好以后西药可以慢慢减，因为西药我们都知道副作用很大，当然我们不愿意吃那么多，那你要慢慢的减，你突然一减出危险就不好了啊，所以这个吃中药吃对以后，确实是将来是可以慢慢把中西药停掉的。这个你如果心脏没问题了，你为什么要扩张血管呢？是吧？你想想，它没问题了，你扩它干嘛？是这个，所以这些问题呢，就是可以慢慢的适应吧。啊，这个时间确实差不多了啊。这个我们这几个问题，我看看这个这个产前产后这个变化很正常的啊。这个你的内分泌啊，什么这些内脏啊全都发生了这个巨变啊，所以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反正这个吃饭这事儿吧，我们还是自然一点吧，你说剩的都不吃是吧，那这个哪有时间老做新的呀，是吧？我们顺其自然一点吧，不要太拘泥，你要都听营养专家的你也就没法吃饭了。就是说如果你要每顿饭都是这个完全按照营养专家说的，都是按公式算好了的，估计这人呢也活不好了，就啊，这个人就成机器了嘛，是吧？现在不吃晚饭，这个我觉得是对健康是不利的啊，还是赶快吃晚饭吧啊。这个冬天身上痒，这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，我觉得这里头呢就是既是有可能是血虚风燥，也可能是有湿热，所以这个都有可能，你得看你自己的症候。这个雾霾这个事儿吧，喝罗汉果啊。也不能说没作用，反正作用比较小，因为这个雾霾这个湿邪，你想想什么东西能去湿邪，你想想得，就是罗汉果它是应该滋润的啊，这个有清热作用啊，所以这个雾霾呢，大家为了这雾霾就更得好好学中医了啊，哈哈，这个要不这湿邪你怎么对付的呀，是吧？啊，当然了，这咱们既然开讲了嘛，这个书就一直要讲下去，争取在半年呢我们把它学会啊。今天就课就到这儿啊，谢谢大家啊。